为什么一张表能看清财务底牌？很多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停留在每个月工资到账，花掉一部分，剩一点的模糊印象里。真正能决定你抗风险能力的，不是当月结余，而是你名下所有资产减去所有负债之后剩下的那一块，净资产。企业用资产负债表管理家底，个人同样需要。把这张表建立起来，你才第一次拥有了对自己财务的全景视角。所谓财务底牌，指的是在失业、疾病、市场波动等极端情形下，你还能撑多久，能调动多少资源。它不藏在工资条里，而藏在一张把所有科目摊开来的表里。工资只是现金流的入口，资产与负债才是存量的全貌。这张表的魅力在于极简，左边写你拥有的，右边写你欠的，两者相减就是你的底牌。它不需要复杂会计知识，只需要诚实和耐心。大多数人不敢做，是因为怕看到数字不好看，但看不见的风险才是真正的风险。本文要做的是把企业财务里成熟的三栏结构翻译成普通人能上手的个人版本。你会学到如何盘点资产，如何归类负债，如何用四个指标给财务做体检，以及如何用季度复盘把底牌越擦越亮。资产负债表的三栏逻辑，个人资产负债表由三栏构成，资产、负债、净资产。公式是净资产等于资产减去负债。这个看似小学级别的等式，却是所有财务决策的共同地基。任何一笔消费，任何一笔借贷，最终都会落到这三栏的某一格。资产是你拥有且能换成钱的东西，包括现金、存款、理财、房产、车、公积金，甚至具备变现能力的人力资本。负债是你欠别人的钱，包括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消费分期、亲友借款。净资产则是两者相减后的净值，也就是理论上你把 everything 变卖还清债务后剩下的部分。和企业一样，个人也需要区分流动性。流动性高的资产活期货基能立刻救急，流动性低的资产房产长期理财短期难以变现。资产负债表的价值正在于把不同流动性的科目并列，让你一眼看出应急能力和长期积累分别有多少。三栏结构还有一个隐性好处，它强迫你用净值而非收入思考。一个月薪很高的自由职业者，如果负债同步膨胀，净值可能为负；一个收入普通但几乎无债的人，净值反而更健康。收入是流量，净值是存量，底牌看的是存量。资产盘点，从现金到隐形资产，盘点的第一步是列权。很多人只记得银行卡余额，却忘了公积金账户、已缴保费现金价值、平台理财，甚至未结算的应收账款。建议按流动性从高到低排列，活期与货基、定期与理财、投资账户、房产与车、其他可变现物。估值要保守，房产按近期同小区成交价而非挂牌价，车按二手市场价而非新车价，理财按本金而非预期收益。保守估值的意义在于，它给出的底牌是最坏情况下也能确认的价值，而不是充满想象空间的泡沫。容易被忽略的隐形资产包括公积金余额，本质是强制储蓄，职业证书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以及可作为抵押的保单现金价值。这些不直接是现金，但在特定情境下能转化为资源，应当单列记录，避免低估自己的真实底牌。盘点的频率建议至少每季度一次。资产结构会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比如房价下行会直接压低净值，理财到期会改变流动性分布。季度盘点让你及时感知变化，而不是等到要用钱时才发现家底已经缩水。负债归类，显性与隐性两本账，负债分为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显性负债是你清楚记得的，房贷月供、车贷、信用卡循环余额、消费分期。隐性负债则容易被忽略，为他人做的担保、即将到期的年费会员，以及用信用卡以卡养卡形成的滚动债务。隐性负债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不出现在你的主动记忆里，却持续消耗现金流。 一笔为他人担保的贷款，在对方违约时会瞬间变成你的显性负债。把这类或有负债单列，是对底牌负责的基本动作。负债还要区分利率。高息负债、信用卡循环、消费分期应当优先偿还，因为他们的成本会吞噬资产增长。低息长期负债、公积金、房贷在通胀环境下反而可能是合理杠杆。把负债按利率排序，你才能决定先还哪一笔。一个常见误区是把所有负债都视为坏事。适度的低息负债可以释放现金流去投资高流动性资产，关键在于净利差是否为正。资产负债表让你把负债和资产放在同一张纸上比较，从而做出有依据的判断，而不是凭情绪恐慌式还款。净资产才是真正的底牌，当你把资产和负债都填进表，相减得到的净资产就是你的财务底牌。这个数字比工资更能说明问题，它代表你目前积累的真实财富，也是你抵御风险的缓冲垫厚度。净资产的符号比大小更重要。净资产为负，意味着你名义上拥有的东西其实不属于你，一旦资产价格下跌或收入中断，就会陷入资不抵债。转正的第一步，永远是先控制负债增速，让它慢于资产增速。观察净资产的趋势比盯住某一天的数值更有价值。连续四个季度净资产上升，说明你的财务结构在改善。如果净资产停滞，往往是因为负债利息吃掉了资产收益。趋势会告诉你哪个环节在漏水。把净资产拆成应急层、成长层、保障层三块会更有行动感。应急层是三个月生活费的高流动性资产，成长层是长期投资，保障层是保险与公积金。三层比例失衡，底牌就会脆弱，比如成长层过重而应急层过薄，一次失业就击穿缓冲。专业分析，家庭净资产的分布与拐点，从宏观数据看，家庭净资产的分布极度不均。以央行近年住户资产负债调查为参考，样本家庭中净资产中位数约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若干倍，但均值远高于中位数，说明少数家庭持有绝大部分净资产，长尾家庭净值很薄。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分析框架是净资产生命周期曲线，25到35岁因购房负债，净值常为负或低位，35到55岁收入上升且负债摊销，净值快速爬坡，55岁后负债清零，资产累积，净值见顶。理解自己处在曲线的哪一段，能避免用错误的对标制造焦虑。对比两种家庭结构，可以看到拐点差异。双职工无孩家庭在35岁前就能转正，而育儿家庭因教育支出和房产置换，净值拐点普遍后已5到8年。同样的收入，不同的负债节奏，底牌厚度相差巨大，这解释了为什么收入相近，财务安全感迥异。可落地的度量指标有三个，净资产对年收入的倍数建议35岁前达到一倍，45岁前达到3到5倍，负债收入比月还债额除月收入，警戒线为 40%， 流动性覆盖率高流动性资产除月支出，建议不低于3。每月记录这三项，你就有了一张可量化的财务仪表盘。四个指标给你的财务做体检，第一是净资产增长率，公式为本期净资产减上期再除上期。连续为负就要警惕，它比单月收支更能反映结构性问题。把这张表当成体检报告，增长率就是其中最核心的血常规指标。第二是负债收入比，即每月还本付息除以每月税后收入。超过 40% 意味着抗风险空间被压缩，一旦收入波动就容易断供。这个指标直接对应你的底牌韧性，应当作为借贷前的硬门槛。第三是流动性覆盖率，用高流动性资产除以每月必要支出。低于三个月就处于裸奔状态，任何收入中断都会立刻引发危机。提升它的方式不是多赚钱，而是把一部分成长层资产转为应急层。第四是资产集中度，看前三大资产科目占总资产的比例。 房产占比过高会让净值随楼市波动，单一投资占比过高则暴露非系统性风险。分散不是教条，而是让底牌在不同环境下都还有支撑点。从盘点到底牌，建立季度复盘节奏，建表只是开始，复盘才是关键。建议设定固定节奏，每季度最后一周，花半小时更新一次资产负债表，记录净资产、三项指标和重大变动。固定节奏能把财务管理从初试才看变成日常体检。复盘时重点看三件事，净资产是否按计划增长，负债收入比是否恶化，流动性覆盖率是否跌破安全线。任何一项亮红灯，就立即制定下季度修正动作，比如暂停新增借贷，增加应急层配置。把每次复盘的结论写成一句话目标，例如下季度把流动性覆盖率从2提升到3。具体可度量的目标比我要更有钱有用的多，也让底牌的改善有迹可循。当季度复盘成为习惯，你会发现财务决策变得更从容。要不要换车，要不要加杠杆买房，都不再是情绪判断，而是回到表上算一笔账。这笔动作会让三栏怎么变，底牌是变厚还是变薄。常见问题，问，我没有房产和股票，只有存款，还需要做资产负债表吗？答，更需要。资产少不代表不需要看清结构，一张简单的表能帮你确认应急层是否充足，也能避免把钱全堆在低效账户里。底牌薄的时候，每一分配置都更值得认真对待。问，公积金和社保算资产吗？答，公积金余额属于可部分提取的隐形资产，建议单列记录，社保更多是对未来现金流的保障，不宜直接记为当期净值，但可以在备注里标注，帮助你理解长期保障厚度。问，负债里有给亲友的担保，要写进去吗？答，必须写，而且建议放在隐性负债里单列。担保在被触发前不体现现金流，但一旦对方违约就会变成你的显性债务，忽略它会让底牌出现致命盲区。问，净资产为负是不是就很糟糕？答，要看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年轻人因购房出现负净值是常见现象，关键是负债利率是否可控，收入是否在上升。真正危险的是收入停滞却持续加高息负债，那才是底牌被掏空的信号。问，多久更新一次比较合适？答，至少每季度一次，遇到换工作、买房、大额借贷等事件时应当及时更新。频率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张表始终反映你真实的财务现状。